本来我想写题目就是最简单的认识神，那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认识神还不只是这一段里面所讲的，因为这一段不只是我们要认识或知道神，也讲到神知道或者认识我们。我在等一下讲的时候，我会把认识跟知道视为同义字哈。保罗在监狱里写了这封书信，他写给他曾经去过最久的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他对最久的教会，他听到他们的状况，他很高兴。他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个中文哈，我们不大容易了解啊。其实那个“亲爱”哈是动词，就是跟那个“信从”一样是动词。你们信耶稣，你们爱圣徒，你们对神有信，对人有爱。我听到这样的事情，有人说这就不太像保罗的语气啊，因为保罗这么熟悉，不会写这样的话。可是我觉得刚好相反，如果你们亲爱的牧师在外地啊，那么他写信给我，我听到你们现在是非常信靠顺从耶稣，彼此非常相爱，我就不住的感谢神。我觉得再自然不过了，尤其是越知道他们的状况，越能够感恩，这是很正常的。那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感谢主哈。当一个教会有好的表现的时候，当一个个人有好表现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这好像总是我们的困难，我们最大的困难或者是最开始的困难，就是我们有困难根本不会去向神求，祷告一下，或者是去找医生、找护士、找有关的人士，我们不大会想到主。我不是说找医生、找护士不对哈，就是我们不会先想到这是上帝的世界，我们不会先想到神怎么样的眷顾我们，我们不会想到说我们凡事要向他呼求，凡事要祈求他。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比空气、比阳光还要更真实。空气、阳光的存在，都是为了我们去信靠、敬拜。侍奉颂赞他。今天各位所读的这个起因经文里面，我们不把神的事向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隐瞒，我们要把神的一切事情告诉他们，为了要他们晓得这个上帝，为了要让他们认识这神。哦，各位，认识神不是只是我们要得神学博士，这恐怕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危险。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强调，我们不要只有知识，我们要有能力。我觉得是很好的强调，但是常常在他们所强调里面，也是我们怎么借着一套知识，然后得到很多的能力，那都不是圣经上讲到的神认识神呢、啊。认识神是不断的因为他的美好而传扬下去，而且不断的信靠神、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而且要遵守神的命令啊！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我要守他们命令。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把认识神啊、知道神哈、纯粹当做一个悟性上的事、头脑上面的事情。改教运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传统，不管是加尔文或者是路德，特别是加尔文，很强调知识的教导，很强调讲道，讲道就解经式的讲道，要把圣经的意义教给弟兄姐妹，这还有什么不好呢？你等一下听下去哈。那个强烈到一个地步，在瑞士的改教家叫慈云里哈，慈云里。他把教会的钢琴、彩色玻璃啊，这些通通都去掉了啊！各位，在清教徒的时候，改教运动之后，除了路德宗以外，路德还保留很多这些东西啊。但是，改革中，特别是加尔文中的这些都去掉了。一切教会里一切越简单越好。那个，所以彩色玻璃呢不好，那个风情啊，太富丽堂皇也不要。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都以为老师就讲到说，哦，清教徒或者是慈云里他们呢，就是很讨厌这些天主教的繁文缛节，我们要单纯的来敬拜上帝。这个原则不一定错，但是我觉得有人很喜欢那种繁文缛节也不一定错哈。我自己的兴趣是我自己的倾向是比较喜欢简单一点，但是我后来才知道慈云里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了， 理由还不是反对天主教。他甚至把所有的音乐节目都取消了，他把诗班也取消了，钢琴也取消，那时候还没有钢琴了，就是通通取消了。所有的崇拜只有一件事，就是教导，让你认识上帝的话。各位，这很好，但是再好的教会，再好的牧者，我认为都只能看到圣经的片面，甚至因为我们的人的软弱，他所强调的总不够完全。我们从圣经里面，如果福音里是这么看重圣经，他就应该看到圣经里面音乐、艺术、声音、感情是上帝造的，也是上帝借着这些来让我们更新变化，让我们享受的，绝对不是可弃的东西。当然，我想我们在就单单用口舌用文字来传讲圣经道理的时候，来解经的时候是很重要，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音乐艺术这些东西都有这一层。但是各位，你想想看，我们进到这个教会来，到目前为止，神借着多少悟性以外的东西叫我们亲近他，包括吃喝。我们刚才就用吃喝很庸俗的东西来进行一个最圣洁的跟神最亲密的交通，对，那里面有悟性的成分，但是也不必强调悟性成分，那里面有很多触觉、味觉、嗅觉的成分。也求神赦免我哈，我刚刚看你们的那个包括诗歌哈，后面有背景，我相信制作的人这样做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敬畏上帝。我也了解改教运动者还有清教徒要把这些去掉的理由，包括更早的时候奥古斯丁就觉得音乐哈，在敬拜的时候最好不要用音乐，而且如果一定要用音乐，越单调越好，因为他说我们会把注意力从上帝转到那个旋律上。我承认这是一个危险，但我承认我也认为这可以是个好处。你听到美的音乐而赞美主，这是很好，你听到美的音乐只享受那个 melody， 那可能是一个危险，甚至可能是一个偶像。画面也是一样，神造了这么美的世界，神不是把这个世界充满了就是文字。我再一次说啊，我强调道，我强调上帝的话，文字，而且比韩愈还要强调。韩愈说文以载道，在我们基督教传统里，文就是道，Word 就是文， Word 也是道，文不只是载道，不只是表达真理的，文字本身就是道，就是那个创造世界的那个力量，就是那个 person， 就是耶稣基督哈。我很强调那个道，但是我要再说，上帝不是只是向我们的悟性说话，这也很重要，但不只是上帝用各样东西这么美，树木花草这些都不是文字。对，我用树木花草是用文字来讲那个东西，但是它本身就有它的美好。我们绝对不相信没有文字的国家民族就不能认识上帝，我们绝对不相信神只是给那个 IQ 高一点的人去认识的。我刚刚在看到那个后面的图，那个风景的时候啊，我也很感恩啊，神实在是太丰富了。那下面呢，就我就跟清醒牧师说，请原谅，这太漂亮了，有没有得罪神呢？我们现在应该唱诗歌的，我怎么在看那个风景呢？等一下你们就更要为我祷告了。我也许想象力太丰富一点哈。你知道刚刚看到那个圣餐的时候，你们还记得那圣餐？你们看过一万遍了。有一双手，那双手不知道是不是耶稣，因为没有钉痕哈，不过看起来像耶稣的。然后有一杯。然后有就是饼和杯，我想那个应该是比较说 high church， 不是说 high church 是重视仪式的教会，或者是路德宗的那个背景。因为那个杯我相信是葡萄酒，那个饼啊，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无酵饼，那是发酵的，而且上面还有撒糖霜，哇，看起来好好吃啊！你说你真该死啊，在纪念主的死，你在想到吃喝， 求主赦免，这也是奥古斯丁或者有一些清教徒说我们要专心在神的事上，所以在敬拜还有生活中尽量简朴的理由，我完全同意。但是我也要说，神造人非常丰富，而且神造物也非常丰富，万事万物都在述说神的奇妙。主啊，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从一个细胞，从原子分子，你们如果懂这什么什么什么物理的就知道，到最大的星云，然后你如果懂历史的话，我觉得没有一件事不在述说神的伟大奇妙。我最近在跟一个神学生谈话，那么他就说到说，人是全然堕落败坏。那么我们在谈到说，有一个神学家说，不信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那也有人就反驳说，不信主的人，爱因斯坦也不信耶稣哦，他懂得物理可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了。各位，当我们说不信主人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不懂，他们懂很多东西。后来我跟那一位神学生的共同的结论就是，我说哈，不信主的人不但懂很多东西，知道很多东西，不信主的人他们的道德学问知识常常是比我们基督徒美好亿万倍，他们的知识、美术、文化、文明、个人的、团体的、科学的、艺术的，常常比我们基督徒好太多太多了，有圣经的根据。因为这叫做一般的恩典，神阳光、空气、雨水、智慧、道德的能力都白白赐给信和不信的人，甚至可能给不信的人还要更多，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就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非常的丰富。可是他们的罪就更大了，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他们明明知道，他们不只知道，他们不止经验，他们的说话言行反映出上帝极大的恩典和智慧，是这样丰富，他们居然故意不认识神。那相对的，我们基督徒，神在我们身上这么多，我们却常常没有反映出上帝的慈爱怜悯。我们是承认这个上帝，可是我们并没有活出这个上帝的美好。好，我讲这么多，对不起，跑太远了，只是说我们应该凡事谢恩，我们的神对我们非常的丰富，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丰富的恩典，信的不信的人都是。但是如果不信的因此不信，在这么丰富恩典中不信，那就更得罪神。如果信的我们没有更好的见证和行为，那也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我们看到一切的事情，包括看到罪犯，看到罪恶，这是我们天天在社会上，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在头条的新闻里，在最小的新闻里，通通都看得到的。你仍然看到神丰富的智慧，甚至你更看到神怎么对这样应该马上被雷电杀死的人，那就是我自己，给他这么多的宽容，还给他几千亿新台币啊。神非常的宽大，其实钱真是非常少，你想到他的头脑他可以这样运用，神是不是很怜悯他？他却在这种怜悯中公然的不认神，而且违反神的道德法则，不是更有一方面显出人的罪，一方面显出上帝的宽大。因此我们在感恩，为了一切感恩的时候，包括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有些人他在困难的时候，他不是想到别的，他先向神求就感恩，但是我们应该感恩。但是我们不只是求，我们还需要在求神以后，看到神成就奇妙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谢谢主。我是很悲观的人，我常常觉得神，哎呀，神有他奇妙旨意，我不会说神不听祷告，我知道神听祷告，但一方面我对自己的败坏好像认识的很多，但是又认识的不够，我总觉得神啊，不是常常在我身上要做那个正面作为的人哈，当神做的都是正面的。那有一次我跟 我们全家去新竹看我妈妈，我妈那时候身体不大好啊，现在还是不大好。那我儿子也去，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也去看。现在小儿子呢，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要上那个国光号的时候，他说我的皮包不见了。我们已经上去了，车已经开了，皮包不见了。他要回美国，包括他的什么所有的证件、所有的卡都在里面，那里面应该还有一些钱。我一听到就，哎呦，主啊，我们已经很忙很忙了，你还要让这糊涂虫哈把他皮包掉掉了？那我们当然赶快在车上就祷告啊，主啊，求你怜悯啊，让这个皮包能够找到啊，让损失能够最小啊。然后我在想祷告这件事，我马上想到啊，金融卡怎么挂失啊，他的什么怎么挂失啊，怎么样怎么样，要忙这么多，要赔多少钱呢，有多少损失。我们车还没有到台北就来电话了，教会来电话，康老师康健的那个皮包是不是掉掉了？我说有这种事啊。好，后来反正就是我们在下车的时候，就去清华大，就是去我妈住的地方的时候，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就捡到那个皮包。那皮包里面呢，我儿子的皮包，他在美国现在念大一，他就有一张字条没有丢掉。那张字条呢，是以前反正在台湾的一个朋友的手机。那女学生呢，就打电话给这个手机说，你那个，然后上面有我儿子的见证，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康健 James Kang 的人？那是我们朋友的儿子啊。他的皮包现在在这边，我先要交到警察局去哈。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最后我们就拿到了，一毛钱也没花，而且很快，我们车还没有到台北哎，就知道那个东西找到了。可是我个性还是啊，我还是常常觉得神不太会看过这种事情偶尔发生，而且我的悲观就是发生一件这种好事，有一百件遗失的真实的事情哈。好，也许也是这样。但我就发现在那个回去的路上，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感恩很少。弟兄姐妹，愿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凡事谢恩，包括我们听到别人在成长当中，包括听到其他的教会在成长当中，包括听到你的同事邻居，不管信不信主，他们的儿女这次学测比你的儿女好，我们能够感恩。遍地祭都满了神的荣耀，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感谢主。这都建立在我们知道神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好，但是我们感恩之外，我们保罗说继续的在祈求。因为就算我们今天很好，此刻很好，过去一百年都很好，过去天天都很好，是神拖着我们，不是我们拖着神。你有爱心了一百天，你101天的爱心还是完全建立在神的恩典上。你不可以说我可以不要神就对人有爱心，以此类推，其他所有的美德都是这样子。所以对这个非常好的教会，而且有这么好表现的教会，保罗为他们求，也求主让我们彼此的代求，为牧师求，为师母求，为同工求。我们越祈求越感谢，越知道我们凡事需要依赖他，也越能够经验他到他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他没有说求神将这个赐给你们，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耶稣的神。那如果他讲到耶稣基督的神，那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分析的那么仔细啊。一个，他是我们的主，也就是我们需要顺服，也要效法他。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然后他是耶稣基督，当然是我们救主。然后他说耶稣基督的神，各位，耶稣基督的神当然就是我们的神，就是天父。耶稣基督的神有没有提醒你什么呢？他是他的神，我通常还不会想到说耶和华是耶稣基督的神呢。我通常想到就是耶和华是耶稣基督的父， 因为耶稣跟圣父的关系应该是父子关系，我不太会想到说耶稣基督把那位圣父称作我的神，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在强调耶稣的人性，而这一面我们也不能够忘记。耶稣在所做的一切的事上，当他道成肉身，甚至在道成肉身之前，在救恩的过程中，圣子是一直在顺服圣父的，甚至耶稣在工作的时候，他一再提醒我们，我赶鬼是靠着圣灵，也就是说他不是靠着他自己本身的能力。或者说我们这个讲的太，可能你觉得太玄了，我觉得一点都不玄，就是你不要忘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他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他除了没有罪以外，他跟你我一模一样，他会老，他会长，他有不知道，他要学习的，他会病，他会死，他也真的死了，只不过我们死都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死是为别人的罪而死，当然他也复活了，他有完全的人性，他在每件事上需要依靠这位上帝啊！如果教会需要依靠他，我需要依靠他，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都依靠上帝，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的可靠，而是他的，当然也是可靠，而是他的不可靠。因为耶稣在对天父讲话，喊到我的神的时候，是这个神弃绝他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不敢用这句话推太多，但是我想到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即便我们经历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还在喊我的神，即便你好像不要我了，我还是呼求你。所有十字架的作为是一个奥秘，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讲，其实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不仅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对世人来讲很愚拙，对历世历代的许多神学家报今天也是非常的愚拙。我在看几乎每一代的那些聪明能干的人，不管是基督徒是神学家是无神论者，常常都会重复一句话，我们不能再信传统的这位神了。有的时候理由是因为科学让我们不能再相信这样的神了，有的时候理由是因为 Holocaust， 因为我们看到了大屠杀，我们不能再相信圣经里的那位神了，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有些哲学家有些神学家，我们不能再信那位全能慈爱的上帝了，我们得打点折扣，我们得跟随新的文化的潮流。各位，如果有一些人间的天灾人祸，科学的发展，或者我们不能解释的，不仅是 Holocaust 就是犹太人被屠杀，有人说那神学非改不可了，也很多人就真的改了，我都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看起来很古老，其实看起来很新，其实很老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应该信有一位全能慈爱的神了。如果有一位慈爱全能神，怎么叫他儿子死得这么惨呢？我们今天不讲救赎，我们要说保罗说的，这是荣耀父的作为，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我不知道保罗在写的时候圣灵有没有让他把耶稣在十字架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和天父圣父圣子圣灵受到这个世界最大的羞辱的时候，而且是他们自己做的，就是让他的儿子这么惨的死，是荣耀的。那你要看到求神怜悯了，求神怎么怜悯我们，我们为人祷告，我们求什么？主啊，求神医治陈弟兄，主啊，求神让我们教会的青年人这一次的学测都能考得很好，刚才我们还为这个事祷告。主啊，住院的弟兄姐妹或者心血管有病的弟兄姐妹，那包括我了啊，冬天的时候求你保守他们免得高血压，我们都求这些，我们也应当求，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但是不要忘记，你求这些事要有信心，要认识上帝， 否则你求不过是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一些啊，这是祷告思想，我来念一念而已。你要带着信心，带着对上帝的认识在求，那就需要有圣灵。所以保罗先把最重要的求神给我们，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圣灵的工作是什么？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讲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有能力，我也愿意同意这一点。但是在约翰福音，在以弗所书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讲到说圣灵是真理的灵，让我们真的能认识他。这里面虽然我刚刚讲了那么多不要只强调悟性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有悟性的成分。我们要知道他的法则，要知道他的恩典。我们不仅要知道神知道他的律法，也要知道神知道他的恩典。我们很遗憾，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太多人对神的不认识不知道了。各位，这此理甚明啊，你要跟一个人友好的话，你要知道他喜欢什么，送礼才会送对啊。你今天送我礼物，你今天送我最贵的名酒，你实在送错了，因为我看到我一喝酒就醉了，我也不喜欢喝。哎，有的时候人家听到是红酒很好喝啊，我喝来喝去都难喝极了。你送那不是乌龟吃大麦吗？那糟蹋粮食。真的，很多人送我送一些我相信很珍贵的东西，实在是浪费了。那你说送你什么最好啊？那我当然要敬虔一下，请多多送为我祷告的心就好了。当然钱也是很好的哈。我们人需要最宝贵的，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天父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了。我们人需要最宝贵什么？他的圣灵。感谢主，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讲到这里，在这里也讲到把圣灵赐给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既不能分开，我们就说真的是天父给人的最好的礼物，不仅是物质上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不仅是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有的这些成就，神给我们最宝贵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圣灵，这两个我想也不能够分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拯救。我们认识圣灵，我们信靠圣灵，我们得以拯救。这里他就用知道他，真正的知道他啊，知行信，信心的信，在圣经里这三个是合一的。当我们的行为有偏差的时候，往往是我们的信仰错误了，往往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错误了。哦，这在先知书里特别多，其实从五经开始就有讲到。先知书里，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不认识我。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说，那歌篾就是何西阿的妻子，就是以色列，他不知道一切的丰富是神给他的，他去拜偶像，跟我们台湾的同胞，跟全世界不认识上帝的人一样。跟我刚才讲到这个世界聪明能干能赚钱能做艺术家科学家却不认识上帝的人一样，忘恩负义。上帝让你考得好，上帝让你有聪明有智慧有亿万豪宅，上帝让你犯了那么多的错误还不死，上帝让你不犯任何的错误，你的道德学问都那么好，你却不知道感谢上帝，无知的心就黑暗了。哎，我们都是这样，当我们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有一样发明有一样见解是我自己的，自以为有一篇讲道有一个文章，孤芳自赏，我写的还真不赖嘞，或者照着镜子我身材还真很好嘞，这可以了，但是荣耀归给主啊，而且是诚实的。因为你不过是不仅是一堆尘土，你是 nothing。 但是犹太人不认识，从旧约到新约都不知道，虽然神向他们启示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些都是我给他们的。其实你看犹太人的历史，看以色列历史，他们好像知道，但他们知道了他们又去拜别的神。可能跟很多的基督徒一样， 我信神，但是别的东西也要有。我不说别的东西没有，我们有神，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让我们单单的认识他。也有神学家，包括路德派的神学家，特别被路德影响，说福音和律法要分得很清楚。我现在觉得哈，要辨明得很清楚，但是也要知道他们是我觉得不能够分开的。在每一次讲福音的时候都讲到上帝的律法或法则，要不然福音就无处讲起了。你冒犯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才有上帝对你的拯救，那就是福音。你在遵守了福音，你在接受了福音以后，那个神一定让你在要你在律法当中显出他福音的大能。你要知道他。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说知道通常就是啊，多读经啊，多看属灵书籍啊，多上一点主日学啊，成人主学课，我也不否认这些。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华人传统里面，我们容易把认识神只看到悟性上，那真是，我甚至敢说这是最大的危险。我觉得神学院神学家的堕落常常就是关起门来在那里研究学问，发表论文，即便你写的是信仰最纯正的，也会堕落。当然没有什么东西能防止我们一定不堕落了，就算是你一天到晚跟人接触，一天到晚碰到困难，跟现实很联系在一起，也有可能。但是我真的说，你在那里只是在研究学问，为了让你的 paper 在神学院里都是 A， 让你以后变成神学院教授的时候常常有论文发表，我觉得那是好大的陷阱。我在这里宁愿说，我们不仅在读经祷告中间我们会有对神的不认识，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不能认识他，我们不知道这位神到底是什么神。各位，那个最美好的受造物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应该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也认识神。当他们听了蛇的话以后，他们对神的认识就开始动摇，起码夏娃开始动摇了。神岂是真说？哦，神的话可以怀疑的，动摇了。以前我想神的话他们都接受，神不要你们吃，是神嫉妒你们，怕你们比他们聪明。我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历世历代很多基督徒或很多无神论者就说上帝就跟那个普罗米修斯的上帝一样，圣经的上帝就跟希腊神话的上帝普罗米修斯，就是把火带到人间让人有很多的文明的时候，上帝那个 Zeus 就很嫉妒他，就很生气，就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 山上，他是不死的，赋他不死之能，每天有鹰来啄他的内脏，把他内脏都吃得光光的，你想有多痛，然后晚上又重新长回来，然后再继续的吃，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很多的人说基督教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你在创世纪里已经看到蛇把这个观念放在人的心里了，神不要我们人聪明能干快乐享受。你听了蛇的话，你不再想听神的话了。嗯，言之有理哦。各位，我们今天不解这段圣经，不过我再告诉你言多么有理。上帝的话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吃了他们没有死。蛇说吃了你眼目明亮，吃了眼目明亮，蛇的话对了，神的话好像没有对啊。我今天不要让你们信心动摇，我说神的话都是对的，蛇的话是假的。我要说你要用信心知道吃的日子真的死了，蛇让你看到的也是部分的谎言，一定有部分的真理，要不然就不是谎言了。我们看神的话，我们看这个宇宙万物，我们看圣经，我们看耶稣的作为，我们思想这些神的话本身。我再一次说，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跟圣灵不能分开的，三位一体的神不能分开的。但如果我们就未来讲分的时候，我们真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亚当夏娃听过神的话，跟神是那么亲密，当心中体贴肉体，魔鬼趁虚而入的时候，神的对神就不认识了，不知道了。亚伯拉罕也有这样的引诱哦，摩西也有，大卫也有，每个人都有。我想亚伯拉罕 听到神的话说你的儿子你的子孙会怎么样成为大国的时候，他很兴奋，这是神的话。可是当他用经验，用邓小平的原则，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好猫，哎，这个话好像很对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都不合圣经。各位，我们不能用经验，不能用理性来检验真理，神的话检验一切的真理，神的话检验理性也检验经验。我们今天不去谈这哲学和神学上的问题，我只说亚伯拉罕可以天天怀疑你的话怎么实现了，日复一日，25年过去了，我太太没有生孩子，24年过去了，撒拉没有生。各位，约瑟会不会有怀疑？当他做奴隶在监狱里的时候，日复一日，夜复一夜，耶和华说，耶和华给我一个梦，让我能够成为大，那么大的官，在哪里？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你看你丈夫，你妻子，这个社会，你的身体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善，你的信心慢慢就软弱了。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肉体天天蚕食鲸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求神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是蚕食，有的时候鲸吞，有的时候是突然一个打击，有的时候是慢慢让你的痛苦一直如影随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圣灵让我们在这么许多的艰难中还能认识上帝，还能知道上帝。各位，我不希望你只用这几个圣经里的神迹，或者我们一般经历到的特别的见证来说明，因为神迹和特别的见证顾名思义就不是常常发生的，那见证神的真实，但是不是天天发生的。但我们真的需要用这样的话，我求神真的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12个探子到迦南地。我真的很喜欢讲这一段经文哈，各位，那12个探子就是摩西派去的12个探子，你知道是12个什么人吗？就那种电影里面那种身手矫健的那种特种部队，那种啊出手就死人的那种007第一集的那种哈，00012哈，每个都要每一个支派里200万人精挑细选，清洗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人了，现在也差不多是啊。各位，我不是在开玩笑的，他们是 spy 哎，007你知道吗？就是 spy 嘛，要英俊漂亮，能干，身手矫健，很棒。他们要能够整个出入迦南地40天不被发现，而且把那些东西带来，而且要窥探那个地方的实力如何。我提醒你一下，过了38年，后来那2个探子不如他们多了，他们一去就被逮到了，而且被妓女抓到了。那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什么该看的都看到了，该带的都带了。我听说我们中华民国以前有这种训练啊，把你丢到深山或丢到什么地方12天，看你能不能活下去。那还丢到深山里面，不是那么多 hostile 那种敌对的东西，整个迦南地是敌对的，他们什么都看到了。哦，他们的报告很棒，我今天也不谈了。12个人看到同样的城，同样的人。各位，话语很厉害哦。有10个人叫所有的以色列人大哭，背叛上帝。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这件事在民数记和生命记第一章都记载了。你看到同样的东西，迦南很美好，你看到同样的东西，迦南人很强大，你看到同样的东西，城墙很高大。有圣灵的人能够看到，我们能够得到，没有圣灵的人说我们死定了。有圣灵的人 能看到满山有火车火马在帮助你，没有圣灵的人，你看到你灭亡了。我讲的是列王记下第六章以利沙的仆人的事情。我愿圣灵让我们在我们肉身软弱，那是天天的事，和这个世界罪恶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奇妙。对不起，实在太多了。当耶稣让门徒打到很多鱼的时候，我指的是约翰福音21章那件事情。他们打到好多鱼，那个是先是耶稣在岸上说，小子你们有没有吃的，那大概是天快要亮的时候，离岸不太远有一个人站在那边，你们有没有吃的，没有，把网撒在哪里就会有了，他们就去了。他们以为岸上有个人看到那边有一个鱼群，撒在那里就有了。他们打到很多的鱼了。使徒约翰是主所爱的，是爱主的，这件事情当他打到很多鱼的时候，他马上说是主，意思说岸上的人是主。我看啊，全世界所有人包括基督徒啊，打到很多鱼的时候，劳累一夜没打到鱼，后来打到鱼了，他们会说哦，是鲫鱼耶，是鱼。各位你懂我在讲什么吗？你打到了很多鱼，你就看这鱼可以卖多少钱，是多少。那有圣灵光照的人，在亿万金元前面，在坦克部队前面，在歌利亚前面，在流奶与蜜之地前面，他看到是主，主在凡事上掌权，在凡事上呼召你，在凡事上爱你。对不起，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还没讲到一半，对，但是我要结束了。我说过，我们今天讲不是认识神，不是知道神，就是知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靠着圣灵多认识他，多么的爱我们，认识他的法则，认识他的律法，认识他的福音，认识他对我们恩惠，认识他对我们的要求，认识他对我们的恩惠要求，后面都是他的权柄和慈爱在托住我们。那应用起来太多了，真的是我觉得讲10篇也不够。但是不只是神认识我们，不只是我们要认识神，也要知道神认识我们。你要知道神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神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听说有人到一个小学的班上进去，对小学生，那是一个大学者，就一鞠躬。那你大学者跟这些小学生鞠什么躬？他说你怎么知道这里面将来不会有大学者出现啊？里面真的有大学者出现。各位，今天我在这里，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应该跟你们一鞠躬，因为你们是伟大的人，你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被神救赎的。我不知道神在你们身上会成就何等奇妙的事，但是大能大力大工作都不是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出人头地，而是我们被神所爱，那就是永远的福乐。有一个渔夫，人看他是渔夫，人看到他只是一个渔夫，耶稣看到他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天国的钥匙在你手里，你当知道这是彼得。有一个人，所有的基督徒都觉得他是可怕的、可恶的，耶稣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保罗。好，我们不一定做教会的领袖，也许你们当将来有人可以成为科学家什么，但是这你应该都知道不是我的意思。也许我们当将来没有一个人能得诺贝尔奖，我们是神的儿女，被他宝贝，被他爱，我们谦卑，我们一无是处，但我们也归荣耀给主。一无是处的人，神给我们这么大的荣耀，我们感谢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吃 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悖逆之子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求你继续与每一个你的儿女同在，求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要做何等奇妙的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